接着犹太新年啊，没想到一起来，压力这么大，就看到这个一开手机就看到这个 email 发的这个信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如同艺人的特会。在这个特会里面，在这个特会里面呢，大家都很开心在一起，啊，大家都很开心，大家在一起那么我在想，在这个特会里面，我就想到我们的平台，外卖平台。我也听到说，你看这个特会多好，多开心啊！大家在一起，而且也看到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平台，他说那个白点啊，靠着信心啊，白点啊，你看别人看的就是那点白点，都是黑的，就去找那个白点，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啊。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这个白点啊，就是耶稣所成就的。那我不看你真实的光景，我要看你里面的那个神，它是一个信心。那我觉得这个 YY 平台或者教会的意向，预备心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白点。这是我自己的那个我自己的认为那你们要听题目者的带了，也不知道，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是对的我就觉得这个白点就是神。对我们整个全体家人教会，或者是对这个 YY 平台，是大有信心知道我们这个群体是可以预备成新真儿子，预备成新妇的，这就是我的白点就是神看我他就是有这样的信心，而且他在这个平台不断的在做不断的做那么呢，就是说。我也在质疑我们这个平台就是我也跟神说，我说神呐，你开启的这么深，其实是我们每一次的开启都是我做不了的，做不到的。你为什么要开启的这么深，也活不出来我也借着这个特会也很开心，在那里跳得很开心，因为那个特会神真的非常同在。我也很开心，我说像这样多好大家在一起，哎呀，欢喜快乐，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这是好的我没有说这个特会不好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一个渴慕，他的儿女就是聚在一起，如同一人，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因为是他做成的在他救恩里面。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居然后众人如同一人如同一人在一起他们以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不看我们现在的光景，就是凭信心开了这个特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好，所以非常为这个特会来感恩。那么在但是真实的情况呢？就是 email 发的这个信息我一开机怎么看到这个，我就哭了，我就想到国内的宣教点现在就是面对现在的逼迫了已经是逼迫了所以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主对你们说，我亲爱的属灵战士，在如此一个神圣的庆典当中，我需要释放灵里的转换吧。还有和谐，主说我会让温哥华的教会成为这个国家教会的模范，甚至是列国教会的模范。这是对于预备我的渔民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动员，是预备我全球的渔民，是预备好进入大灾难前面的预兆，这大灾难前头的预兆，战争。谋杀、 逼迫已经开始了。哦，这上面有是吧？所以你要预备好要得胜。所以在这个会之前已经开始了，战争谋杀的逼迫。主说，只要你愿意舍己，甚至殉道，我就在为你预备天上宝座的宝贵的产业。主再对你们说，没有时间再浪费了，你需要愿意站得稳，没有任何空间让我们来放松。这是主说的。那我就在想，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已经没有时间了啊。那我自己就是说，有一个感受啊，就是一个很深在这个特会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说，我就发现人不喜欢对付理由，喜欢外面。我看到这就是说，这个平台，我就深深的感受到神就是在做我们的里面，而不光是外面。这个平台我发现人，天然人，包括我自己啊，是不太喜欢对付里面的。其实我已经有很多的对付了，我自己真的有很多的对付，特别是在认罪。反正我知道我是有罪，我知道我就觉得我来悔改我为了祷告在神面前能垂听，我也得悔改，因为罪拦阻了我的祷告，不能升到神那里。所以我们的幸福大祷团也是常常在一起就是彼此谦卑来悔认罪，只要圣灵被开启，哪怕是一个人的罪，我们众人都开始来认以至于神在这个群体里面真的很同在，每一次的聚集神都很同在，也带来很多很多的，也借着认罪悔改带来很多的突破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神还是来光照我们里面。我就发现特别是光照我发现还是不肯对付里面，特别是到了我生命的核心，就是这个不饶恕很不容易因着拒绝的伤害成了我生命中的坚固的营垒。神也一再的光照我，就是说让我知道被拒绝以后看不到父亲对我的爱，以至于瞎眼。所以神把这个揭开，让我看到我的父亲何等的辛苦把我们养大，受了很多的痛苦。我第一次为我父亲灵魂向神来呼求，对不起所以我就看到我们以后将要面对的。我在看到这个 YY 平台，神就是把这些揭开，我也说这些揭开，我觉得神啊，我也做不了，我真的做不，开启是一回事开启了，但是我说，你说爱你的就必遵守我的道，这些都是圣经的话语，我觉得我真的做不了，做不到。我说那为什么要开启呢？为什么要开启的这么深呢？为什么要在这个平台天天的来把这些人物都揭开呢？我有的时候也很难明白神的心，但是神让我看到，再一次看到扫罗王他的软弱，他不肯面对他里面真实的光景。为什么？扫罗王有没有等候神？有。有没有悔改？有。他真的有悔改他有， 但是都是外面的。环境一来，一被造，他说恐怕我得罪了耶和华。但是他里面想的是什么？他一再的追杀大卫，只要有人挑拨，一再的追杀大卫，他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不肯对付他里面的这些尊敬、嫉妒、骄傲，还有他自己的王位。他为了保他的王位，他要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他拉着撒母耳，他真的悔改吗？他是为了保他的王位，他让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来献祭。他让百姓看到他还在做王。其实耶和华神已经厌弃他了。为什么厌弃他？神就是要对付他里面的，一环境一来就对付他里面的骄傲，他的尊敬，他的嫉妒，他不肯。所以大可以看出，大卫一再的向扫罗王求王，说你看到这些小人物，他的怂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你，为什么你听信这些谎言？扫罗王有没有柔软？是不是很像我们遇到环境，一被纠正的时候我们就服下来了，但是环境一来又开始追杀，不放过，真的很像我。我也看到大卫对自己的王位，他的儿子起来造反，推翻他的王权。但是他里面真的有神，他说越是若是出于耶和华，我还会再回来，因为神来保他的这个王位，他也肯对付他自己。我在想我里面的光景，我倒是有信心说什么王位不王位的，只要出于神，我只知道我要紧紧的抓住神。但是神还是借着环境来光照我里面，就像我丈夫，我也问我的丈夫我的问题，他说你就是不肯饶恕，其实他说的是对的。我也一样。神就是要来对付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要我们做王，让我们做聪明的童女，让我们里面有油。他来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油。来迎娶我们的时候，因为真儿子才能得这些产业，心腹才能被迎娶。这就是这个平台，为什么神就是一再的把这些人物揭开，就是要对付我们里面。他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何等的有盼望。他把扫罗王揭开，他把大卫兴起，是让我们像大卫一样紧紧的依靠神，在任何环境里面。我看到示每吧，是示每这个人物来骂大卫的时候，大卫也说那是出于耶和华神。借着他的骂，说不定我在神的面前还可以得怜悯，因为我的罪漫过我身， 这是我该受的。所以，神让大卫再一次得胜，再一次回到他的王位的这个位置，来治理以色列的百姓。我相信耶稣再一次来会在耶路撒冷，我们都会在那里。但是我们要面对逼迫，面对我们里面，使我们对这个平台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从心里面很感恩这个平台，也心里很感恩神兴起的环境，还有十天的赎罪日。主啊，借着这十天的赎罪日，真的需要来祷告，为着人事物摆在我们面前，要带领全家来悔改，更多的悔改，使我们可以有力量。我们跌倒，我们再一次爬起来，像大卫王也会跌倒，被神管教。但是每一次的管教，我都觉得大卫王进入了命定。真的，为着他的再来，开始来建殿，来预备各种建殿的材料。我一想起这个，我又很兴奋。谢谢主。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带到他，抓紧时间好不好？
哈利路亚，这个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啊，谢谢你在这个5779年第一个晨祷的开始，主啊，你借着师母的分享，主啊，也再次的让我们回到里面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真实。主啊，我真的就是呼求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要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你赐下一个看见的恩膏。哈利路亚，主啊，来真实的看到我们里面的自欺。主啊，除去我们眼中的梁木。主啊，以及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爱的心意，就是要将我们从一个扫罗的生命，要带领我们借着5779年，主啊，这样的一个节期，主啊，你要把我们带入到大卫当中。主啊，以至于在你给我们的每一个的环境的里面，让我们都能够在生命成长的功课当中有一个晋升，哈利路亚，而不是像扫罗一样，主啊，不断的去推脱，哈利路亚，主啊，去逃避，去辩解，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在基督里面你所赐予我们的这个宝贵的新身份，主啊，以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你的爱中来面对我们过往一切的经历，主啊，知道不是别人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老我的性情以及在罪的咒诅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以致我们会遭受这一切的患难，主啊，你是美善的，你借着耶稣基督所道成肉身成就的这宝贵的救恩，你要释放我们从一切罪和咒诅的辖制的里面面出来得自由，从一切主啊老亚当而来的这个罪性的在这个性情的里面要得自由，主啊，以及让我们真的是征战不是向着空气斗拳，乃是为了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主啊，以及在5779年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实的来随从圣灵的引领，而不再体贴肉体，主啊，以致让我们真实的可以成为那得胜者，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带领我们预备，主啊，真的是你的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呀，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季节的里面，你不仅借着先知，你给我们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就是让我们真的就是在这5779年的每一天不再浪费时间，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最后所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里面，神啊，我们来抓紧每一天呀，就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当如何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个扫罗王。是的，神啊，我们真的就是求你给我们恩典，就是让我们真的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庆典结束之后，我们就仅仅停留在外面的庆典当中，要继续的回到我们的里面，继续的回到我们里面来对付我们里面 真实的光景呀，就是带着我们的家人，带着我们的孩子呀，让我们的家庭呀一个一个的来被你来得着，也让我们的教会一个也每一个区组的被你来得着。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是的，我们没有时间再来放松了。主耶稣，这是你的话。主啊，让我们记得这句话，今天是开年第一天，让我们这每一年，在这一年的里面，让我们每时每刻都警醒，主耶稣来对付我们里面呀那个老旧的性情。主，我们赞美，愿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得着荣耀。主耶稣，赞美你，祷告奉主的。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在我们进入犹太啊新年的啊刚刚进入一代新年的时候，就是在昨天晚上，你让我们看到了两个照片。一个照片就是你在告诉我们，你是同在的，你就在我们中间，你向我们微笑，因为你满意我们对你的回应。另外一个照片让我们看到主你的美善，你是全然的美善的神，你是荣耀何等的美善。主要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只要站在人生的不同的地点，我们看到你的，我们可以看到你美善的全部，而不是一小部分。主啊，谢谢你在这犹太新年你在向我们说话，在我们你量给我们的环境，主你是同在的，你是随时同在的，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角度来，从你的眼睛来看到事情，你的美善，你要预备我们，你连续了我们。爸爸，给我们，给我们一颗对你爱的信任，给我们愿意死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向自己死，单单为你而活，抓住每一个机会，抓住每一个能够得被洁净被训练的机会，帮助我们不要让仇敌折断我们的翅膀，而是让我们能够翅膀能够坚强起来，和你一起飞翔。爸爸，谢谢你，孩子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5779这个新的祝福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主啊，你更深的来接近我们的里面，除去我们里面一切对别人、对自己，甚至是对神的任何的抱怨、苦毒和不饶恕。主啊，圣灵帮助我们脱去一切旧的这种反应的模式，在我们里面建立新的合神心意的反应模式，在5779年，主啊，能够活出得胜者，就是活出一个我们是神的真儿子、爱主的心腹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身份。主，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感谢神啊，我们已经跨进了5779年。神真的是爱我们，他为我们啊，就是这个七个丰年，就是说神都是在带领教人教会预备，然后在最后两年都是透过 YY 平台啊，就是来带领我们。我们看到 YY 平台，就是说是跟这个吹角节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最早的最开始 YY 平台就是40天禁食，在吹角节30天一个月开始啊，40天禁食就是进入到吹角节，然后严肃会食就是10天，一共40天，所以我们就是在就是来禁食，然后就进到这个开始这个 YY 平台啊，是两年前的吹角节，5777年吹角节啊，然后经过两年到5779年吹角节啊，这个 YY 平台带领我们啊，是过去啊度过走过了过去的两年啊，然后我们进入5779年这个丰年啊，就是七个丰年已经结束，所以我觉得这个神又透过这个如同一人啊这样的一个聚集啊，再一次把我们提升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如同一人的聚集啊，对我们真的是一个提升，非常的丰富啊，这个恩膏非常非常的强，神的同在非常的强啊，十方的信息啊，我觉得也是 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啊，非常的宝贵。所以在这个如同一人里面啊，神把这一个吹角节的救恩预表把它释放出来啊，再加上 email 先知的这一个信息啊，我觉得 email 先知他发了两个信息啊，这个是非同寻常的啊，他预表着这个吹角节有双重的意义啊，这个吹角节啊，他对于这个双重的意义，第一重的意义就是说它是关于耶稣第一次来吹角节的意义，它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开始啊，耶稣基督就是在吹角节诞生的啊，他的诞生，他的诞生跟这个这个亚当的这个诞生，这个生日和这个挪亚的生日啊是一样的，都是在吹角节，代表耶稣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是一个新的挪亚，他要带来新的创造，新的开始。亚当代表原初的创造，挪亚代表预表新的开始。所以呢，耶稣他是幕后的亚当，是新挪亚，他是在他里面开启了新的创造和新的开始。这个是吹角节的这个第一层的意义，就是关乎耶稣第一次来。吹角节它还有这个第二层的意义，是关乎耶稣第二次来啊。所以呢，这个吹角节啊，他就是他关乎耶稣第二次来，我们去读这个约珥书，你就会知道啊，这个吹角节他是关乎耶稣，他既关乎耶稣第一次来，还关乎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读这个约珥书啊，它里面有很多关乎耶稣啊第二次来啊的这个描写啊，跟这个吹角节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感到这个如同一人的这个聚会是非常的宝贵啊，神是在预备我们，提升我们啊。这个以赛亚先知他的这个信息有两个重点啊，他的第二篇信息虽然不长，但是他中间有两个要点是我们非常需要知道的啊，就是说他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讲到这一个大灾难要来了啊，你们要愿意舍己甚至殉道啊，愿意舍己甚至殉道啊。所以呢，预备好进入大灾难啊，就是这一个如同一人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动员啊，就是要预备好进入大灾难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要点啊。所以呢，这个而且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他要预备温哥华的教会成为这个国家教会的模范，甚至列国教会的模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相信就是说这个是对教恩教会所说的，也是对温哥华众教会所说的。教恩教会是有福的啊，教恩教会真的是有福。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教恩教会在这一个吹角节啊，我们是全教会来参与这个吹角节的大会啊。所以呢，其他的教会都是有代表，为什么他们有代表呢？因为他们是礼拜天上午就已经聚会了啊，他们上午已经聚会了，所以呢下午只是有代表来参加。但是教恩教会是全体教会，就是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集。所以教恩教会是真的是有福的啊，他要成为温哥华教会的这个模范，国家教会的模范，列国教会的模范。我记得他的原文，他的那个话里面讲了三个模范，一个是这个温哥华的教会的模范，一个是这一个列国家教会的模范，一个是什么列国教会的模范啊。所以呢，这我相信这个是对教恩教会的辅导啊。所以呢，而且他释放的这个信息就是说没有任何时间再浪费了，没有任何空间呢放生了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因为这一个战争谋杀逼迫已经开始了啊，你们要预备好，要得胜啊。只要你们愿意舍己甚至殉道，我就为你们预备天上宝贵的产业。你看这些话跟我们 这个约柜啊，两年来带领的这个信息是何等的这个和谐，何等的一致啊！所以呢，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啊领受啊，我们要好好的领受这个，这个孙妈刚才她讲到这一个有人对这个造报啊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个见证啊，就是我相信是 Daniel 啊Daniel 牧师夫妇为造报所做的见证啊，就是说造报他是在一张黑纸上面看见这个白点啊，所以呢这一个白点呢就是这一个白点啊，就是说神在他身在这个人身上的这个旨意啊，他把这个白点给他发挥出来啊，不去看他的黑点啊。这个造报有这样的特点，真的是难能可贵啊，真的是难能可贵，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呢就是说听孙妈的意思，就是有人误解啊造报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典范吧，一个模范。就是说他把这一个这个意思给曲解啊，曲解成什么问成为什么呢，他把这一个造报的这个优点把它高级黑，把它摸黑变成一个什么成功神学啊，就是廉价恩典啊，这个就是高级黑，给造报的脸上摸黑啊。所以呢，实际上造报的这一个优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他不论断人，他只看见人的人身上的白点，实际上就是说他从不论断人啊，任何一个人啊，就是说他无论是说他甚至被报纸都曝光了啊，就是一个领袖啊，基督教的领袖啊，他被曝光了，还有丑闻啊，任何事情。无论是这个街头小巷里面的背后的议论，还是这个报纸媒体上面公开的这个批判啊，这个揭发啊，造报从不论断别人。为什么？他只看人家的这个优点啊，这个他只看别人的优点，他不论断人啊，他只看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旨意啊，所以他从不论断人啊。但是造报对他自己，就是他讲的就是要舍己，要向自己死。而且这一个Daniel 夫妇啊，就是这个跟造报做的见证，也是讲到他这个能够到今日，在这个之前他受了多少的这个十字架的对付啊，讲到他各样的艰难、信心的考验，还有多少人弃绝他。啊，他一个属灵的儿子当面跟他说，从此你不是我的属灵父亲了啊，背叛他，多少教会里面的人离开他啊，我们是从西安教会出来的，我们非常清楚，就是说他走这一条路是个十条十字架的路啊，他每开一次聚会人就少一批，你没听到讲啊，就是十多年的时间，就是每年他的那个人数的减少离开他。啊，我在听的时候，哎，跟我们教恩教会很相似，非常的相似啊，因为他走的一条路是神带领他们走的啊，这个回家的路在开始的时候可不像今天了啊，开始的时候他们教会几乎没有人可以理解啊，所以呢，不断的有人走离开，但是他今天啊，他成了影响列国的一个运动，所以现在只看到这一个轰轰烈烈这个回家的运动，却看不到他前面那么几十年二十多年走的十字架的路，所以呢，他得出一个结论啊，就变成了什么啊，成功神学，廉价的恩典，我们只要看我们的白点，不需要管我们的黑点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完全是误解的造报，造报是对。专门对付自己啊，走十字架的路啊，然后他从不论断人，这是他的优点，我们非常不容易做到啊，所以呢，我们 有的人就是甚至拿着造化的歪曲造化，然后呢以这个歪曲的造化来作为进作为一个标准，就是来攻击教安教会，说我们的这个说我们的 YY 平台，说我们专门对付这个弱点啊，其实我们不是专门对付弱点啊，我们是平衡的啊，我们是强调要领受神的爱啊，我们强调这一个老我是不能被赶出去的，这一个孤儿也是不能被赶出去的，像赶鬼一样的，我们是说要领受神的爱，要得到真儿子心腹的心才能够取代那个孤儿的心啊，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讲这个扫罗，我们也讲大卫，所以我们是平衡的啊，而且我们的平衡就是说不是以一个人为榜样，因为一个人他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可以来就是说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是以圣经神的话为标准啊，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学习人的榜样，但是我们是以圣经为标准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在 YY 平台神带给我们的是钓鱼的原则，钓鱼的原则就是说首先要站在 Z 点，站在 Z 点就是赵宝所讲的白点啊，赵宝所讲的白点就是那个站在 Z 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 Z 点，但是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 A 点，就是赵宝他讲的舍己 deny yourself他赵宝他总结为最重要的就是要 deny yourself， 他虽然没有强调这一点啊，他是让他对自己走过的路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要对付里面的 A 点，要把这个鱼钓从 A 点钓到 Z 点来啊。如果你把赵宝抹黑啊，说赵宝从不讲人的缺点，只讲人的优点啊，我们也要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我们如果讲人的缺点，对付这个弱点，我们就是错的，那么你就是在讲耶稣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七封信，他对这个启示录教会的七封信，他里面他有五个教会耶稣都是在批评啊，当然也有这个耶稣既有批评也有赞扬啊，但是有两个教会他只有表扬没有批评，有两个教会就只有批评没有表扬啊，其他的教会就是又有批评又有表扬，哪里是我们是以耶稣为榜样，还是说被那个摸黑的这个造化的榜样呢？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个钓鱼的原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原则，福音原则，得胜的福音原则，我们要永远要站在这一点啊，就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但是我们关照看见我们的 A 点，然后我们要钓鱼，把这个 A 点要钓到这一点上面来，这就是叫做得胜，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啊。所以呢圣经完全一致，你看耶稣的启蒙性，你就会看到耶稣他是怎么样做的，耶稣说从不讲我们的缺点啊，耶稣圣经里面讲对儿子他就要管教要责备，只有对私生子他才不去，他不管你让你去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不仅要领受这一个神对孩子的爱啊，这个阿爸天父对孩子的爱啊，就是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对，我们要领受阿爸天父对儿子的爱啊，对成长的儿子他就是要管教的爱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一个这个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比较成熟，能够真的明白这个神的话语啊，我们就不会这个歪曲这些见证啊，特别是这个对赵霸如果是做这个高级黑，他会把赵霸的名声全部给摸黑，他就把他跟这个廉价的恩典成功神学就跟他画等号了，其实赵霸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的见证也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们的见证不仅是讲到赵霸他怎么样从不论断人，从来都是鼓励人把这个把他的白点给他发展出来，你知道要把白点发展出来不对付那个黑点是不可能的，就是要把 A 点拉到这一点来所以呢赵霸他对自己就是完全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就是一条向老自己死的路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另外呢，我们就是要知道这一个时代的信息，5779年这个5779年这个一秒先知的这个释放的这个信息啊，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要预备好，要迎接面临的啊这一个大灾难啊，这一些战争啊，各样的这个特别是属灵的征战啊，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因为我们是属灵的战士啊，特别注意这个称号，我们亲爱的属灵的战士啊，属灵的战士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迎接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都是成为第一支军队啊，这不跟这个第一支军队是一致的吗？我们蒙召成为第一支军队，第一支军队就要成为什么？列国教会的榜样啊，国家教会的榜样，列国教会的榜样，就是第一支军队啊，第一支军队是属灵的战士，属灵的军队，我们要预备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那么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可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呢？啊，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我们要认识啊，我们的两大敌仇敌啊，我们属灵征战当中得胜，必须要面对两大仇敌，我们要胜过两大仇敌，就可以成为得胜者啊。这个一大仇敌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撒旦和他所率领的这一个黑暗的权势啊。撒旦所率领的黑暗的权势是什么呢？就是堕落的天使和这个邪灵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感谢神，就是说把这个我们面对的两大仇敌给我们显明出来了啊。人类面临的两大仇敌啊，就是一个是外面的仇敌，就是撒旦和他的这个黑暗的权势，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包括堕落的天使和邪灵啊，而这些邪灵啊，就是这一些堕落的天使跟人的女子交合啊，交合产生的那些巨人的后代，那些巨人的后代，他们被淹死，被洪水审判以后，他们的那个灵魂还滞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所以呢，这些邪灵他特别愿意钻到人里面来，他特别喜欢通过人来表达自己啊，所以这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啊，我们看到耶稣赶鬼，就是那个赶鬼，就是那个邪灵啊，那些专门附着在人身上的邪灵啊，他甚至附着在猪身上啊，一群的邪灵都附着在猪身上啊，这些邪灵啊，就是人类的这个仇敌，我们要胜过这些外面的仇敌，就是属灵的这些这个邪灵黑暗的权势。另外一个仇敌就是我们自己，从亚当堕落来的啊，我们外面的仇敌其实是这个天使的堕落带来的，包括撒旦，天使的堕落带进到人间，带给人的这个罪恶，天使堕落带进人的罪。一个是亚当堕落带来给人类带来的罪，那个就是罪性啊，我们里面的老我、老模式、肉体、血气，这一些都是从亚当的堕落带来的，这是我们里面的仇敌。我们要对付这个里面的仇敌是从亚当的堕落带来的，我们要对付外面的仇敌是天使的堕落带进人类的罪。所以耶稣他的得胜是双重的得胜啊，耶稣不只是幕后的亚当，他开始了新的创造，他逆转了这个亚当这个堕落带给人类的这个恶果和罪恶，而且他解决了天使堕落带给人类的罪恶啊，因为他是新挪亚啊，所以呢，这个挪亚的洪水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面解决了啊。挪亚的洪水把那些巨人给淹死了，但是他们的那个灵魂就成为了邪灵，在这个世界上面成为各种的异端邪在异教啊，这个巫术，各种的这个邪灵，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些邪灵。你去看非洲，多么多的巫术邪灵，你看中国聊斋志异啊，白骨精啊，什么各种的妖怪，就是这些邪灵化妆的啊。所以呢，这一个外面的仇敌，里面的仇敌，我们都要胜过才可以成为得胜者。但是我们是要活出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因为耶稣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是新挪亚，所以他双重的得胜，他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双重的得胜，他不只是胜过我们里面的仇敌，还胜过我们外面的仇敌 啊，所以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成为双重的得胜者。这个是感谢神，这个是神一直在训练我们要成为第一支的军队啊，所以我们要对里外的仇敌都要来胜过。所以呢，我们学习大卫和扫罗的教训，大卫的榜样，就是这两个考验啊。你看看这个神给扫罗王两个考验，一个非利士人就代表外面的仇敌啊，这一个是亚玛利人代表里面的仇敌啊，这个扫罗他两个这个试炼他都失败了，他都是失败者啊，因为他是失败者，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奖赏啊，他没有办法得到奖赏，王位从他身上夺走，这就是产业他得不到，而且他自己连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王位都被夺走，他就是在这个最后他死在非利士人手下。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扫罗他这样的教训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重复走扫罗的这个老路吗？啊，所以我们要吸取扫罗的教训，我们要看到怎么样可以胜过非利士人啊，我们要胜过非利士人，就是要信靠神啊，要相信胜败全在乎神啊，就是要信靠神啊。我们怎么可以信靠神呢？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经历神，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啊。如果我们认识神，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们的身份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跟神越认识他，我们就越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就越能够信靠神，你知道吗？我们跟神越远，我们就越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就会被恐惧所掌控，我们就会失败，在这个外面的仇敌的面前我们就会失败啊。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外面的仇敌，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一定要亲密的认识神，因为我们一定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扫罗的第一个教训啊。扫罗的第二个教训，他败在亚玛利人手下，他其实败在亚玛利人手下，他不是说他很弱，虽然很强，太强了，他就是骄傲，傲慢，把神的话打折扣，不是很在意说的话，所以呢，神要他把亚玛利人斩尽杀绝，他不肯，他要把他的那个王留下来，他说他的王很美丽，他就是，这就像那什么，我们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我们这里改一点，那里改一点，但是那个老我做王不肯下来，不肯下宝座，我们要站在这个王位上面啊。所以呢，扫罗就是失败在这里啊，他把那一些其他的人都杀了，其他的老弱病残的动物都杀了，那些牲口都杀了，但是他把他的王留下，他把上好的牲口都要留下来啊。所以呢，他就是他的这个，他在这里失败了，他认为我要献祭啊，我要献祭，那是献什么祭呢？就是那个亚玛利人的王亚甲来把这些上好的牛羊献给神，你看见没有？他的献祭本质是这个，因为他留下来的就是亚甲还有这个上好的牛羊，他要献祭，所以呢，这个亚甲代表自我做王啊，然后呢，他要献祭就是上好的牛羊，就是什么呢？自己的功劳，他把自己的缺点都杀掉了啊，老弱病残全杀掉了，但自己的功劳全部留下来献给神。但是他是用亚甲王把自己的功劳上好的牛羊献给神，你想这样的祭物神愿意，神会悦纳吗？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我们是不是凭着自己老我做王，然后把我们的功劳全部要献给神啊？这个就是说听命不与神献祭啊，听命胜于献祭，对不起，听命胜于献祭。悖逆的罪跟这个行邪术拜偶像的罪是相等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扫罗的身上学到第二个教训，而大卫是我们的榜样。他在两方面啊，大卫在第一个方面他完全得胜，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大卫实际上他在第二个亚玛利人上面， 他生意有得胜，但是有失败。你看他的这个家眷呀、啊，什么都被那个亚玛力人掳掠了。虽然他也得，他也夺回来了，但是这个大卫对付亚玛力人是有失败，也有得胜的啊。所以呢，我们在大卫的身上，他就是他对付这个他跟神的这个亲密关系，永远把神摆在第一位，敬畏神，这一点是他确实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榜样啊。大卫他对付他的这一个肉体啊里面的仇敌，他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就是说大卫在肉体方面是很软弱的，他在这个性情欲的这个方面，他有祖先来时代的这个咒诅，因为他的祖先犹大就是在犯淫乱罪的，所以呢，他时代到大卫这里还是有淫乱的这个方面的这个软弱，所以呢，他尽管有这样的软弱，但是大卫，你看到他有这样的软弱，他也犯这方面的罪，但是你看到他只要愿意悔改，他愿意不要遮掩。啊，不要自我辩护，不要自我掩护，他愿意悔改，愿意在神的面前痛悔，我们看到神就饶恕他，赦免他。这一点虽然不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也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也是软弱的，我们的肉体，但是像大卫这样有软弱的人，神尚且合乎成为最后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我们岂不是也受到鼓励啊？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我们虽然可能软弱跌倒，但是我们就是能够悔改啊，能够转向神，我们就能够成为大卫一样的勇士。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那我抓紧时间，因为现在信息也很多，但是我就快快的讲啊。对扫罗的这个结果后果，扫罗的最后的结果呢是很悲惨的。所以有一天我把这个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上啊，这个全的读一遍，好好的读一遍的时候，确实说从他的经历当中啊总结出一点东西，我觉得圣灵也开启我一点东西。扫罗他其实是在逐渐的下降啊，他实际上是第一步下降，就是在与亚玛力人战争当中他失掉了王位。然后呢，在追杀大卫当中呢，失掉了生命。其实他是双重的失去，首先失去王位，啊，王位不代表他失去生命。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是在呼召我们做王，所以做王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难，我曾经也有一个疑问，我就说哇，对扫罗王这么高的要求，这个太难做了。后来我能够理解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王，啊，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不是百姓。如果你是百姓的话，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在这个 YY 平台是呼召做王的，是呼召第三类得胜者，是心腹，当然要求高。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深挖。那对于一般的信徒，一般的教会来讲，他没做这么深的工作的啊，他因为他只是维持一个仅仅得救啊，或者是第一类得胜，那他的要求当然低一些。所以扫罗王他就是因为在亚玛力人当中没有正确而全面的顺服，就导致了他失王位，一次就失王位。所以呢，我就从这里一个知道，就是王的要求，就像摩西在旷野，就是有一次发脾气就不让他进迦南美地啊，这当然。他不代表他的那个恩宠啊和他的那个和摩西不一样，因为摩西他是偶尔犯罪，但是神依然不能让他进那个迦南美地去。那当然后来扫罗王没有悔改，所以他没有真实的悔改，他悔改了，但是他没有进到里面去对付，他就是意志力想啊把他压着。我发现很多的啊，包括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仆人，就是呢，他是发现他自己有问题，因为在我们平台那个对付还是很多的，提醒也是很多的。那当然有这个知识，也有这一个氛围，那我们很知道对付自己啊，我们一发现我们的问题，马上对付，但是对付的很浅。你会发现对付了几年他还是老问题在上面绕，他每到那个环境他就很挣扎对付，但是呢他就对付不过去。他为什么老发生呢？就是因为太浅，就是那个跟扫罗王的对付是一样的，太浅了， 他也认罪也悔改，他没有进到深层次去挖根，他没有去进入医治释放领域，他没有进入到破碎的里面去，他没有进入到等候神，求神光照我的根在哪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挖出来。他没有进入这个医治释放，进入到深层次挖根的话，你只是在表面上认罪认罪认罪，他就像保罗扫罗一样，以后啊你还会再犯，你一年是这样，两年是这样，三年还是如此，你胜不过的。所以呢，这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问题，不愿意进入深度的医治释放，不愿意进入深度的破碎，他就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做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领袖有时候面子很强，不愿意进入深度的医治释放，就很可怕。所以这是他后面失去生命，他是因为追杀大卫，最后发展到求问巫婆神汉，他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求问巫婆神汉。所以呢，这种他导致他最后失掉生命。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警戒呢？就表示失掉救恩。所以他不仅失掉得胜者，而失掉救恩，所以他的名字是从生命册上要把它抹掉，所以他就进入地狱了。所以我知道有一位先知进到地狱去以后，看到扫罗了，扫罗在地狱里面，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呢，他是一再的失，一再的滑落他的那个边界线，滑落他的救恩的边界线，最后失掉救恩。这是一点扫罗王的，我前两天有一点点体会。那我要重点分享的就是这个以谬他这一次的那个这个先知的预言。因为在我们这个啊，在我们这个那个这个啊分辨团队，就是在那个啊这个分辨团队里面，我就有个感动，就是一个感动的分享呢，就是说七个丰年已经结束，从今天开始七个荒年已经开始。荒年当然不是灾年，所以呢我荒年不一定等于圣经当中所说的大灾难。灾年这个我不敢肯定，这是周爸以前纠正过我的，他说你要注意用荒年这个词，不要用灾年，因为灾年是圣经用的，圣经就是特别所指的，它是指七年大灾难。所以呢我们不敢肯定这七个荒年一定是七个啊大灾难，这个不能肯定，但是确确实实是荒年开始。这个是这个以谬先知他的预言，他就印证了，给我勇气，我就敢分享。因为我在那个先知在那个分辨团队里面啊，就是那个啊查验团队里面分享以后，大家回应很淡，因为我可能也因为太负面，因为太可怕了，大家都不喜欢，所以大家就没多少回应。那我就想，可能时候未到，可能在大众场合就更不适合于分享了。既然在牧者当中分享都有点这个 shock。所以呢他们那我就算了。后来以谬的先知这个预言跟我一个印证，我就有一点勇气。实际上我昨天我就想分享，昨天在大家宣告的时候，在台上牧者宣告的时候，我一直在等候一个时间，但是神没给，那我就算了。那我想呢，这个分享可能要留在加恩，因为加恩的家人们弟兄姐妹们是有预备的，我们的心是这么多年已经有开始有预备的，这个信息是可以分享的。所以呢可以告诉大家，确确实实我感觉首先从东方国家开始，所以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逼迫已经在东方的国家开始。那咱不说我们就知道啊，在东方国家已经开始，所以在已经有各个地方开始要填，就是这个退教的声明，退教书和退教声明，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即便你的工作的啊工作的位置会丢，你的官位会丢啊，甚至你的那个其他的好处会丢，甚至可能还抓起来啊，党那个什么纪律要来审核你，国家要来裁判你，你都不能签这一个退教书，这是失掉救恩的，这是很可怕的，千万不能做这一件事。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不是简单的签一个字就完的，签一个字在灵界就完了，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要引起警惕。所以呢这个还有就是各种聚会的开始受到压制。但是我这一次到东南亚，我有一个体会，我就发现确实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传统的逼迫基督徒的国家以外，现在新生的国家，就是过去基督教的背景的国家，欧美的国家纷纷加入逼迫基督徒的行列。所以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说逼迫基督徒对于这些世人来讲是成本最低的，因为反抗最少啊，后果最严最轻。当然这是他们从肉眼看，但是从属灵的眼睛看就不是这样的。当然因为你逼迫神的儿女就是得罪上帝， 这是在灵里面他们是不知道的，是无知的，但是他们从肉眼看，从物质界来看，逼迫基督徒是成本最低的，损失最小的，反抗最少，所以呢发现这一群人最好欺负最好捏，所以呢就很多的国家纷纷加入来逼迫基督徒，包括基督教的国家，过去所谓的基督教背景的国家，这是因为全球伊斯兰化，全球索多玛化，这两股力量，全球伊斯兰化，全球索多玛化，大家知道这两个来源吗？知道这两个来源你就知道，因为这个伊斯兰纷纷的在各基督教国家，包括加拿大，专门通过一个法律优待伊斯兰。优待伊斯兰，他也就是说是所有背景当中最被优待的，甚至有人还提出这种奇团谬论，就是伊斯兰人一票顶三票，这样的谬论都能出来。我告诉你，谬论甚至可能合法化，这都是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法律通过全部是感觉到不可理喻啊！你不可理喻的事，今天就能够在基督教的国家能够让它通过。就这么奇怪，所以全球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已经来到。不要以为你在基督教的国家你是安全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安全的，不是在基督教你是安全的，不是在基督教的国家是安全的，而是在基督里面是安全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在今年5779年那个吹角节，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可能是被大家疏忽的，因为这个信息太不愉快，所以呢，很多的人可能就选择性的把它屏蔽，选择性的忘记。所以这是我们最最严重的警戒，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我这次去到新加坡去，我听到一个教会的信息，有一间很大的教会被那个索多玛的背景，大家知道吧，是同性恋，所以同性恋把他们告上法庭，然后罚款到天文的数字，把这个教会罚垮掉了。这个教会选择关门，一个很大的教会选择关门，这就是全球索多玛化开始逼迫教会。你要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但是你就知道他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其他的教会全部选择沉默，全部选择闭口。所以眼看着自己的弟兄被打被关，没有一个教会站出来，这就是新加坡一个教训。为什么神在温哥华新年的时候要说如同一人呢？这是我昨天本身就要分享的，如同一人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现在教会可能就会在西方国家面临逼迫。当一间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当一个家庭，当一个人面临这种艰难环境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是一间教会能够承担的，能够去对付的，而是要大家选择站在一起，如同一人，一起来面对。我相信神把这一个特会放在温哥华，是要给温哥华一个现在就开始预备，来怎么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困难。我的分享就是就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我刚才听到周爸所分享的这个，就是和孙妈分享，有人误解这个 Papa Gideon 就是赵爸他的这些。恩高啊，我就觉得很震惊，这明明就是一个非常对我们非常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恩高，但是为什么会被人曲解，我就不明白。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在这两天三天的特会当中啊，我觉得如同一人真的就是要来学习这样的这个同行的恩高，就看到这个赵爸和爸爸这个Daniel 他们两家人从这个丹尼牧师信主之前，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上高中到现在55年，这样的55年的恩高，这个恩高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55年甚至到65年、75年这样的恩高，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的，我们要领受的。他们彼此来谦卑，彼此顺服，彼此看对方看白不看黑，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恩高，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恩高，我们要从中领受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十几年，有二十几年的，我们能不能够看到说，我们和我们周围的这群同工弟兄姐妹，我们的 领袖们，我们彼此可以谦卑顺服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看，再看三十年，再看四十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膏，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来虚心的来领受。我觉得这个恩膏是来对付我们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在这个特会当中，我个人是被开启，是被就是说一个重锤重重的打了一下。因为我从我的家族当中，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这个离你越近的人，你越可能会在他身上看出一堆的毛病，看到他身上全是黑点，没有白点。所以到最后呢，就是没有朋友，就是离得越近，你越会觉得对方全是问题。然后呢，最后就会把人推得远远的，因为你会觉得对方全是毛病，全是问题，你会觉得对方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个是一个咒诅对我来说。所以这次特会当中，我完全的被神的这样的一个光照了进来，就是我看到这样一个这个咒诅是要靠就是赵爸的这样的恩膏。就是赵爸他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妻子妈妈妹，他在分享到说最爱赵爸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同行这几十年跟六十年可能都有，就是说这样的恩膏，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你最爱我什么地方？赵爸问妈妈妹，问他的妻子，他妻子说就是爱你，从来不把你在外面所经受的这些压力带回家里来，把这个压力转给我和孩子们。我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能力，这不靠着神是做不到。我真的是被这样一个信息啊，一个恩膏给 shock 住了，给震住了。就说一个人在和他妻子过了几十年之后，他的妻子能够说这样一句话，说你从来不把在外面所领受的这些所经历的这些难处，这些压力带回家里来，这真的是一个巨大巨大的恩膏。所以赵爸呢，后来他经常用这句话来讲，我也觉得这句话特别鼓励我们每个人。我也引用，就是说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里边讲说，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我们的神，我们的爸爸是神，我的爸爸是神，我的神是伟大的。我们的神如何伟大？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父亲，就我们叫他赵爸，他真的是一个父亲，用他走过来这几十年，将七十年的这样的生活生命，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谦卑，彼此顺服，我们要知道神在掌权，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所以神是我们的爸爸，我们在这个其中，神在我们身边设了很多的这些的属灵的父母，就是来教我们怎么样过每天的生活，怎么样去对付我们眼前的黑暗，怎么样就说我们能够夫妻一起，我们亲密的弟兄姐妹同工家人在一起，能够彼此谦卑，彼此顺服，靠着神的恩典能够一步一步走过去。所以这和我们教会讲的从 A 点到 Z 点真的是一模一样。 Z 点就是我们的白， A 就是我们的黑。我们和我们的身边人在一起走的时候，我们是越来越看重他的白点，看他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美好，还是来夸大他的黑，他个人的软弱，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在一起走下去。所以真的是恩典，我们真的是要来慢慢的体会，要真心的去谦卑的去体会，就是在神的里面彼此谦卑，彼此顺服，我们一同走下去。感谢主，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阿们，感谢主啊。我们非常蒙福，我们这个周末参加这样的一个聚集。我在想，神真是爱我们。这个聚会是神特殊的安排，决定在我们这里聚会啊。我们领受这样的恩膏，特别赵爸他们这样的恩膏，我们有这样的领受，我们真是蒙福的。因为我在想，我们的案例都是赵爸给案例啊。今天他们的榜样，他们所行出来的道啊，这个是我们确实大家心里都很渴慕的啊。我想这个神也会带领我们，会带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真实的本相啊，他让我们先领受这样的恩膏，他会按着他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成啊。 另外呢，在这次的特会当中，我个人的领受呢，还是也是这个疫苗先知这个信息啊，因为疫苗先知这个信息呢，今年是18年啊，18年呢，可能今天已经进到犹太的5779年，但是更重要是18年还有这几个月，我想这几个月呢是我们要警醒的啊，因为这么多先知所分享出来的，18年是很特殊的一年，到19年可能可以说会有一些逼迫，这个呢根据我们个人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一定要往这上想，现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和圣经上所说的啊，那我们在先知上所先知所领受的，我想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是一个警醒，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提示，假如我们不把这个成为我们的真正的一个看见，我们当今年代走这条路破碎老我或者是改变自己都是很不容易的啊，当我们今天真知道有一天机会不是老友，就接着像扫罗似的，机会给他了，但是也不是老有机会，那对我们今天怎么来把握这个机会啊，神今天让我改变什么，从哪一个，因为我们自己会知道的，圣灵会开启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从这个疫苗先知这个信息所发出来的话与我们现在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啊，特别周爸在前两周所讲的末世有四个特征啊，一定要就是这四个特征我反复在想和圣经上所说的啊，这个确实让我们在这方面要有一个警醒，以后可能我们会愿意把我们交在主的手里，愿意被改变，愿意被破碎，愿意我们在家庭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愿意彼此相爱，我们感谢神，我就回应这几句啊。
好，感谢主，真的是新的一年就是特会的信息很丰富，今天早上的信息也非常丰富，就是既有时代的信息又有生命的信息，那跟神在加恩教会包括在晨祷平台一路带领的都是完全的吻合哈，就是非常的一致啊。刚才孙爸最后讲到说我们要在这个末世的这个压力，末世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能够站立得住啊，我就在想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说，个人要来做得胜者，你个人做得胜者你才能站立得住，但是群体要合一才站立得住，当然这个群体小到啊这个一个家庭夫妻两个人啊，大到这个国度的众教会怎么样能够如同一人的站立得住啊，小到这个家庭两个夫妻怎么能够如同一人啊，我想这个得胜者的信息我们自己就当然是讲了很多了哈。那么合一，那么因为这一次的主题就是如同一人合一，但是合一它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目标，它是一个结果，它这个过程呢就是周爸在这个信息里面也讲到说，他这个合一的基础啊是要认出，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每个人认出自己的身份，活出自己的身份，认出别人的身份，尊荣和拥有别人的身份，这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基础啊。所以那么一群孤儿在一起没办法合一，两个夫妻俩都是孤儿，都是自我中心，都是自主，夫妻两个都是要来自主，要来争竞啊，要来这个证明自己，那么夫妻又不能合一，那么扩大到每个层面都是一样。所以为什么做真儿子神，其实神给我们的这些呢就是在做成一个合一的基础和这个路径，那么就达到这个合一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常常在特会的庆典里面，特会的里面非常的喜乐，非常的美好，非常的自由啊，这个非常的好，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间，就是在特会之外，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特会的目标能够来活出来，众教会啊，包括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话啊，所以真的是当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跟着神的这个带领，从这样各样的这个孤儿的状况不论是神在这一路揭示的很多的反面的圣经的反面的教材哈，扫罗也好啊，这个大儿子很多很多的，这么两年的每一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真实的能够学到而且能够行道能够把用以真儿子的心来取代 那么所以真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更多，那么这个合一才可能成为一个可能啊。所以合一真的是一个结果，所以这个身份的问题就是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谁。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啊。这个到身份层面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产业的层面啊，这个举例比如说我们在国度的这个层面，哎，不知道你的护照你的产业是什么，要不然你就是妄自菲薄啊，要不你就是羡慕别人啊，要不你就是妄自尊大。所以这个都不是啊，这个能够合一的啊。所以这个都是这个是孤儿的啊。所以一个真儿子就是既能够持守明白看重活出自己那一份，也能够尊荣别人那一份。在这个产业的方面，身份当然我们就讲的是更多。所以这个当然 email 先只讲到时代的信息跟我们在这个现在在讲启示录非常非常的吻合。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以这样的一个特会来加深我们对现在神在迦南教会的这样的带领，无论是身份还是产业，都是一个加强，让我们更加的珍惜宝贵，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拥有这些，要活出这些。因为现在确实是这样的时代了，因为众教会如果没有这样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出来，那么很多时候合一也只是一个心愿和一个口号。所以真实的舍己，真实的破碎，真实的除去孤儿的心，真实的活出真儿子和心腹的这样的身份，那么无论在哪一个层面，合一就可成为可能，得胜者就成为可能，才能够在末世的压力中间能够站立得住，而且能够得胜。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我感受到今天的信息非常的美好。好，那我们借着这个诗歌吧，我们有一些回应。好，我们等候你耶稣。记住神要来迎娶我们啊，就要来等候他。我记得有一个教会。